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新约圣经罗马书15章第7节，请同声念这一节，请。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好，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再念第14章第1到第9，再一同念14章19节，请。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今天我们继续讲同心建造神的家。神的家必须和睦相处，必须彼此接纳。现今的社会充满了矛盾不和，彼此对立，冲突不断，互相是不接纳的。但是教会必须是和谐相处，彼此接纳，追求和睦，同心建造。上个礼拜有很多有关和睦的事情，只有一件是好事，其他都是坏事。最坏的就是在 Virginia Tech 维吉尼亚理工大学这个枪杀的案件，不能够跟同学和睦，不能够跟社会环境能够和睦，他就杀害了30几个人，伤了10几个人。这个事才过不久，在 Houston 美国航太总署张森太空中心又发生持械人质杀害人质这样的事情。当然你看到伊拉克，看到阿富汗，看到中东不和睦还有很多很多，只有一件算是值得我们喜乐的事情，就是北爱尔兰经过30多年互相暴力的攻击、恐怖暗杀、族群的对立，现在和平有望了。已经一个是亲英国的新教民主联合党，已经跟天主教的新分党已经和睦相谈，再过2个礼拜他们就会恢复北爱尔兰的议会自治运作。30多年来已经3000多人死于互相的攻击，希望这样的和睦和平能够真的实现。世界上的人事物有很多很多不同，个别之间有很多的差异，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智慧，上帝高超的设计。如果全世界的人都一样，那实在这个世界是很无趣的世界。如果全世界的人长得都像李传奇一样那这个世界也是不太好玩的世界 不是李传奇长得不好啊，只是不一样才有趣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连双胞胎都不一样啊。上帝要我们学习不一样的里面来寻求彼此接纳，在差异的中间要追求和睦啊。人跟人不能和睦，不能接纳，小到两个人的冲突，大到家族的冲突，大到民族的冲突，大到国家的冲突，这就是今天世界的情况。不一样允许它不一样，不一样要寻求接纳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喜欢的颜色不一样，有的人衣服是黑色，有的是红色，有的是蓝，有的是白，有的是黄，有的是绿，颜色不一样没有关系。吃的东西味道也不一样，酸甜苦辣咸淡，大家喜好本来就不一样。那么在这许多不一样的里面，彼此如何学习是很重要也是很难的功课。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用到彼此互相40次之多，讲到彼此如何联络，彼此如何推让，亲爱，服侍，建立，担待，劝诫，同心，相爱等等。彼此的关系是一个很不容易学习的功课。今天早上我主要讲彼此接纳，最后一点时间讲追求和睦啊。我们彼此接纳追求和睦，这是同心建造神家的必要过程。为什么保罗会提出来彼此接纳的问题？因为有很多文化的不同，习俗的不同，传统的不同，生活习惯的不同，饮食方式的不同，这些不同要学习彼此接纳。保罗说，有人相信百物都可吃，有人只吃素菜，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所以教会的里面，有人只吃素，有人吃素又吃荤，那么连吃荤还有不同。有的人只吃旧约里面规定洁净的动物，像牛像羊，有的人也吃猪肉，吃虾，吃螃蟹，这是旧约里面认为不洁净的动物。那么这样子分别下来，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请各位特别注意的是，有些是绝对真理，是必须性的，有些是相对真理，是可能性的，这两个不要混淆。绝对真理是必须坚持的，保罗也是如此。比方说得救，得救必须信耶稣才能得救，你不能糊里糊涂的拜马祖拜关公一样得救，那就乱了。救恩必须是耶稣十字架的拯救，不能够靠修桥补路。我们必须要悔改认罪，接受耶稣为救主，不能够说靠守安息日，靠守割礼。论到得救的问题，保罗很绝对的。所以保罗跟许多犹太派的基督徒不断的辩论，坚持要信耶稣得救。为这个缘故，保罗巴拿巴上到耶路撒冷，跟使徒彼得、约翰、雅各等等，还有当地长老们 要开会，要定案，所以这种有关得救问题的绝对真理，保罗是不能放松的，不能马虎的。那么还有比方说犯罪的事，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再任意去犯罪了，所以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仍在罪中，基督徒不可以去欺骗人家，去讹诈人家，去贪污，犯淫乱，去杀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这种很简单，但是有很多相对性的真理，可能性的事情，保罗就提出来，学习彼此接纳，学习追求和睦。如果很多小事，相对性的事，不能学会的话，那就产生社会上许多的悲剧了。人跟人不能相容，人跟人不能接纳，那他无路可走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礼拜我们所看见的悲剧。那么小事去哪里学习？保罗说，就像吃素或者吃荤来说，有人愿意吃素就由他吃素吧，不要强迫他吃荤，有人愿意吃哪一种的肉就由他吃吧，不要去限制，不让他吃。当时很可能犹太人信了耶稣，那么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在犹太地，他们不是吃素的，他们也吃荤，可是必须吃洁净动物，而且有特别宰杀方法让血能够放尽。所以犹太人是吃荤的，可是到了外邦，这个罗马书写给在罗马的人，包括犹太人，因为在外邦所吃的肉类很麻烦，第一很可能会祭拜过偶像的，所以对于祭偶像之物，犹太人是非常的排斥。第二，很可能宰杀不干净，即使是杀牛，血可能没有放掉，放不干净，牛羊血不放干净，他们也不能吃。那再加上有很多是他们不吃的动物，所以可能有人干脆就不吃肉了，只吃素。那保罗说没有关系，如果你只吃素，照样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吃的人不要排斥不吃的人，不吃的人接纳吃的人，这样子就是保罗劝勉的核心。所以这种相对的真理是可以容忍，互相学习包容。那今天基督徒也一样，有很多回教徒信了耶稣，他们坚决不吃猪肉，这样的回教徒信耶稣的是可以没有问题，不要吃猪肉。有一些佛教徒，他们信主之后不吃牛肉，那也可以，不要吃牛肉。现在在美国很多犹太教徒，他们信了主，成为弥赛亚子民，他们是礼拜六聚会，他们照旧守安息日，他们只吃洁净的食物，他们守割礼，他们守节期月数，当然坚定不靠这个得救，乃是因信耶稣得救，没有关系，这是可行的例子。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了解什么是绝对性的真理，要坚持，什么是相对性的真理，要接纳。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人跑去摩门教，你不能说哦，一样了一样了，你去好了啊，那不行啊，要请他们回来，因为已经被判为异端啊。如果有人跑到耶和华见证会，也要请他们回来，免得他们失落了。但是如果有一些不同的教派， 当然我们今天在若歌是没有教派啊，我们是以地区的名称叫做教会的名称。那比方有人到信义会，有人到长老会，有人在敬信会，有人在行道会，这个不要紧，这个问题不大啊。这是人用他们主要信仰的核心做他们的名称。比方说信义会是因为从马丁路德开始强调因信称义，所以在那样环境下的人他们就叫做信义会。敬信会道理很简单，除了相信还要受什么叫做敬信会？要受敬，他们坚持不用点水礼，要用净水礼，所以叫敬信会。长老会强调治理教会的是什么样的人叫长老会？长老治理教会，长老智慧叫长老会。那么行道会就是坚决遵行神的道，叫行道会，这也都很好了。那么像这些是很多基督教派的产生。那你说我们这个都不要啊，都不要，只有到天上能够实现，今天在地上用人的办法是很难这样实现的，所以就要学习一种接纳和包容，要能够彼此尊重。有的人注重这个，有的人注重那个，如果是相对性的不要紧。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去年圣诞节有一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就写 email 给我啊，要我公开讲一讲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过圣诞节。因为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在网络上面有很多文章，如果各位有人看的话，有不少人是反对过圣诞节，说主耶稣根本不是这一天降生，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一天来庆祝耶稣降生呢？那我一直还没有机会跟各位讲，就趁这个机会吧。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有人看12月25号圣诞节好好庆祝，有的人反对庆祝圣诞节。那这个道理我简单说一下啊，其实不但圣诞节我们基督徒搞不清哪一天，连复活节你现在都没有办法搞清楚哪一天啊。你说那复活节怎么搞不清呢？主耶稣不是在公元30年啊，应该是30年，他降生在公元前4到5年，30年的逾越节为我们受难嘛，所以每一年找到犹太人逾越节就是受难节，再三天是复活节。但是犹太人的历法是根据月亮来定的，所以一年只有354天，他们一年缺少11天，每三年就要闰月一次来补足这不足的30天左右。所以犹太的历法跟我们的阳历是非常不一样的，它的节气一直变的，一直变的。如果你照着逾越节来定的话，有的时候逾越节在礼拜二，有的时候礼拜三，有的时候礼拜四，那么复活节也跟着变，不在礼拜天，跑到中间去了。那么所以早期教会就研定到底怎么定这个节日，结果就推出来，因为30年的逾越节是春分之后的第一次，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以后就定下来，我们都是根据春分之后的第一次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是我们的复活节。所以早期教会就委托亚历山大的主教，因为是有最好的天文台，就每一年看什么时候春分，然后去推论出来他们的复活节。所以连复活节我们都没有办法肯定是哪一天，到底哪一天才真正 是耶稣降生，耶稣复活，这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这么一天，众圣徒能够一同来敬拜，能够借这个机会广传福音。那么早期圣诞节，有的早期教会定为1月6号，以后东正教、希腊正教定为1月7号，一直到今天，东正教的圣诞节还是1月7号。因为历史中间立法的变更，所以亚美尼亚教会在立法变更之后就定为是1月19号。到今天为止，亚美尼亚教会的圣诞节是1月19号。那么以后从西方的教会，罗马教会慢慢的改成12月25号。为什么？因为西方教会之前啊，这一天是罗马当地人敬拜太阳的日子。为什么敬拜太阳？因为在冬至以后，12月22号以后，每天白天就变长一点，夜晚就短一点，每一年都如此的。冬至以后，太阳就渐渐的向北回，所以呢，日就变长，月就变短，所以12月25号是西方一带拜太阳的日子。那么公元300多年，君士坦丁王信主耶稣以后，要把基督教推广到整个罗马帝国，他就提议，以后当时的罗马教皇主教就同意了，以后就推动把12月25号就定为主耶稣降生的纪念日，让所有拜太阳的人不要拜太阳了，都来拜主耶稣。那么这个动机是好的，用意是好的，可是现在有很多反对过圣诞节的人就用这个理由来反对圣诞节，说这是拜偶像的日子，我们拿来纪念耶稣降生。那但是我先说我个人的意见啊，我觉得主耶稣总有一天降生，你不管哪一天啊，现在教会也不一致。如果全世界大半都接受12月25号，那些不信耶稣的人，那一些反对耶稣的人也都用这一天，我们基督徒可以用这一天特别来传福音。所以每一年圣诞节的福音聚会永远是人数最多的一天，虽然不信主的人他们有狂欢，他们有什么 party， 他们去胡闹，那是他们的错，我们基督徒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说明耶稣降生的意义，劝人悔改信耶稣，我个人觉得是好的。所以我相信有很多我们在若哥已经好多年都是举行有圣诞特别聚会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理由。你不管哪一天，总有一天主耶稣降生，那么利用已经被众人所认定的一天，接纳的一天，拿来敬拜主，传扬主的福音。那么如果有人反对的啊，那也可以，就不要庆祝就是了啊。如果你反对，那你就是圣诞节你不必来啊，也不会不属灵啊，你在不必来，因为天天都可以传福音。但是愿意来，愿意同心传，就利用12月25也是好事啊。所以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啊，很好，有人看日都一样也很好，这就彼此接纳，不必争论。所以我个人不认同有很多基督徒上网写了很多文章来批评攻击借着圣诞节去传福音去敬拜主的这样的文章，不必要。你好好写传福音的文章可能更好一点。好，这种呢是相对真理， 还有很多例子啊，比方说各教会做法不一样啊，连收奉献方法都不一样啊。我们教会的做法是箱子摆在门口，你个人自己去丢钱奉献给神啊。那另外很多教会的做法是传袋子的啊，传袋子啊。那么到底哪一种方法比较好啊？这个我个人认为摆箱子可能好一点啊，因为圣经里面是摆箱子的啊，从旧约以来，连主耶稣都坐在会堂里面看人钱丢到箱里去，所以主耶稣时代也是摆箱子的啊。当然主耶稣那个是很特别的，他这个搬个凳子坐在箱子门口啊就看你怎么丢啊。那大财主丢了很多钱，那个穷寡妇丢两个小钱啊。我想因为主耶稣有透视眼看得到啊，要我们做也看不到，你丢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啊，一看就看到了。在中世纪很多大教堂啊，我这是在德国的时候，他们带我参观一个古老大教堂，就在门口他们有特别座位，座位对面就是奉献箱。哎，我看得很有趣，但是他把那个座位拦起来啊，别人不能随便坐，要申请才能坐啊。他说因为这个座位啊，这个 Melanchthon 就是马丁路德的同工，改教运动的时候另外一个领袖啊，这个莫兰顿，他说莫兰顿那个时候来到纽伦堡，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看大家奉献啊，所以这个位置是莫兰顿坐过的啊。现在把它拦起来，他们问我要不要坐一坐，我说不要坐了哈，这个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他就是那个坐啊，座位就是对着奉献箱啊，这种也是很传统的做法。可是有很多教会是用这个收这个用篮子嘛啊，收奉献。那么他们理由是这样子的，因为人这么多啊，走到门口排队奉献太麻烦了，人太多啊，那个教会都很大的，那种都是可以做上千人大教会啊，比我们大很多的。那么散会的时候大家排队去丢钱啊，那不如传这个袋子啊，就一下解决了啊，奉献就解决了。好，那么当然这个有缺点了，缺点就是好像勉强了，袋子传到了也不好意思不拿钱，对不对哈？那就选一张小的放进去啊。那这个是勉强的，奉献不是这样子来的嘛，要很甘心，要很愉快的。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